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哈哈，《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又和你会面，我是乐意。现在我是越来越开心，因为我的两个搭档，我觉得跟他们的默契越来越好啊。
好，
开心是好事情。
我也向你学那样，哈哈。我是苏小燕，
三个都越来越像
啊，是吗？那你哈哈，牧师就要嘻嘻了。
我现在嘿嘿
嘿嘿的是姚倩牧师啊，还有哈哈跟我一样的是小燕老师。那我们这个周末栏目现在谈的是什么呢？
跨经卷谈创造。今天我们会来到约翰福音了。
过去我们谈到旧约，现在新约的开始。那么姚牧师，新约的主角是谁呢？
当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了。
嗯，
那么我们知道呢，耶稣就是创造主啊，也是新创造的起源了。
嗯，
自从罪进入世界呢，人呢就一直活在关系破裂、劳苦跟虚空、疾病与死亡当中。但是我们的神很有怜悯了，他要恢复他的创造，使人被罪已经损毁了神的形象了，可以重新被更新，也要重建我们过去在旧约里面都常常看到在伊甸园里呢神与人同在的那个空间。那么我们进入新约了嘛，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就来了。那么他是成就了神这个新创造的计划。这一集呢，我们特别要看看约翰福音怎么样表达这位创造主。但是约翰福音天学的创造的经文很多，所以呢我们只能抽取一些重点段落来研读。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
谈创造。
首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段的经文，就是1章1到14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呢，约翰福音一开篇就确立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创造主。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章1到3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太初有道，意思是在宇宙还没有被造之前，道也就是基督早已存在了。那对耶稣当代的希腊人来说呢，道这个字包括什么呢？真理、智慧，也包括把这些表达出来的话语啊。旧约也说神的智慧在世界被造之前就与神同在，这是箴言8章22节。那释经学者怎么看这个箴言8章谈智慧呢？22到31节谈的智慧呢，首先是指神的一个属性哈，就是在创造的时候就与神同在的一个属性，就是智慧。那后来教会传统在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把它看成是对基督的一种预表啊，对，就是两重的解释哈。那基督与神同在，彼此相交哈，道与神同在嘛，而道就是神这句话呢，是在基督论来看，神学来看，是表明基督在本质上与父神同等，同为永恒的神。还有一句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句话呢就清楚说明基督不是受造之物啊，而是主动创造万物的那一位，一切受造物都是借着他被造出来的。接着我们也看1章4到5节，提到基督是生命和光。4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道是创造者，道就是神，同时也是生命和光的源头。耶稣这真光一来，属真理的人和属黑暗的人就被显明，被区分出来。第五节，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接受也可以翻译成胜过，所以可以理解为黑暗不能胜过光。这段光的描写呢，让我们很自然想起创世纪一章三到四节，就是记述神创造了光，而且很重要，神看光是好的。这是一到五节大概的一个理解。
那么下面呢，我就来说一下一章十节呢，再一次谈到世界是借着这一位刚才乐意老师说的创造主被造的。那么接着呢，一章十一到十三节呢，也提到过这位创造主他亲自来到世界，世人对他的两种反应，第一个是拒绝或者是接受。十一节谈到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了。那么在第十三节特别说到，这些信他的人都是从神生来的。这个就凸显了创造主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命。这个全新的生命呢，它是从神而来的，从上头而来的生命呢，
重生就是这个意思。
对，重生的意思。那么这个创造主基督带来新生命的主题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时候耶稣不是跟那个尼哥底母谈话吗？他们两个谈到重生的时候呢，更清楚的去展开这个话题了。约翰福音三章，他用从上头生用了两次，三章三节，三章七节，
就是翻译为重生。
对，重生的意思。那么从水和圣灵生呢，在三章五节也提到过的，形容得救，让我们自然会想到创世时候水跟灵啊。创世纪一章二节不是说到水跟灵吗？也呼应了耶利米跟以西结他们两位先知对新约对水与灵更新的预告，譬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另外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都有提到过新约水与灵更新的预告。基督就是那一位亲自赐下圣灵更新之喜的主宰。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知道了，得救本质上呢，它就是一次新的受造。当然呢，旧约当中的水有的时候呢，它是代表混沌审判，譬如洪水审判，
负面的，
对，负面的消极的。但有的时候它会代表洁净，生命祝福，正面的，譬如洁净里活水的江河。创世的水描写的是世界在神创造前这个状态是混沌的。而当神的灵临到的时候呢，在水面上运行，混沌就会被整理了，生命呢就因此就产生了。所以同样的，当人从水跟圣灵生的时候呢，也就是神再一次在人的生命当中呢造新创造的功，借着洁净还有更新，使旧人都能够变成新造的人了，就是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会背诵的经文呢。
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呢。
对，所以呢，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呢非常的丰富，提到生命、光、水等等的用字。那么接着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呢，那里指出基督就是会幕，把我们带回旧约这个会幕与神同在的图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大家留意啊，住在我们中间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那原文这个动词和帐篷帐幕的字根相同的，
就是同一个字，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
这个住在中间跟这个支搭帐篷的有关。旧约确实是一本呢常用这个字的名词来翻译会幕。那么新约呢，如果我们看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也这样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其中的帐幕这个名词呢，同住也是同一个字根的动词。
就是帐帐幕是名词，同住就是这个帐幕的动词。
动词名词都是表达这个神与人同在。所以在约翰福音中呢，耶稣就好像新的会幕，或者说他就是那个新的圣殿。是神同在的具体 终极的显明。谈到这里呢，我们说原来道成了肉身，这个约翰福音一开端就这样说，是神整个创造跟救赎计划的高潮与转折点呢。
嗯，
所以创造主呢亲自进入受造界，不再是借着会幕象征自己的同在了。
嗯，
他亲自来就是要救赎被罪毁坏的受造界，他要重新修复更新整个受造的世界。
嗯，
从这个意义来说呢，在基督里创造与救赎被合而为一。
阿们。
神在全能真神，诸天都宣扬你的荣耀，万国万邦起来敬拜，全地高声欢唱，荣耀都归于你，颂赞都归于你，天上地下万物归拜耶稣基督是主。
那往下我们透过几段的经文，就看道成肉身的基督怎样为受造界进行管制，他管理这个世界嘛，而且呢进行新的创造。刚才第一章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确立耶稣是创造主，然后就听这些几段经文所表达他怎么进行新创造还有管理这个世界啊。首先我们看大家都很熟悉的变水为酒哈，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那整个事情的经过简介一下，就是在加利利迦拿的那个婚宴上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自己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母亲仍然是吩咐用那些奴仆啊，那些仆人照耶稣的话去做。那你呢，有六口照犹太人洁净礼用的石缸，耶稣叫那些仆人把水倒满，再舀给管筵席的。管筵席的哇一尝，哎，是上好的，
那么好的酒啊，
美酒啊，
美酒
就很惊讶，新郎怎么把好酒留到最后，这是耶稣所行的。约翰福音记载第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门徒就信他了。那透过水变酒这个神迹呢，耶稣至少在两方面显示他是创造主的。第一点，他延续旧约当中主宰物质的创造行动，出埃及记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就记载神使水变血，河水变成血，是改变物质的本质。那么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呢，就记载神使用磐石出水，那个地方看似是没有水的，但是神还是赐下水。这些作为都显明什么呢？独一真神对受造界这个物质的世界拥有绝对的主权。那是物质方面的变化。那在迦拿呢，耶稣把水变成酒，同样是改变物质的本质，显出他对自然界物质世界的权柄，让旁观的人看见那位起初创造万有的道哈，如今在他里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的哈，好像当时出埃及发生的哈一种对比类近的新的创造行动。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耶稣不单是改变物质，他也成全了旧有的一些的礼仪规条，预告一个新的群体哈，旧跟新的分别。石缸里原本的水是按照犹太传统来准备用作洁净礼的，但耶稣呢就把这些洁净用水变成是宽庆用的美酒。那有释经学者把它引申，就觉得有象征意义，好像耶稣在宣告旧约的礼仪和这些洁净的体系真正的意义呢，在基督里被更新被成全变为更美好。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也是跟新旧有关的，耶稣在这里称玛利亚为妇人，不是不尊重，而是要表明他行事是按天父的计划和时间，显出在神的国里呢展开一种超越血缘的新关系啊。同时我们也看另外一批人，不是玛利亚，是那些仆人，他们是顺服吩咐舀水出来，然后他们就有这个特权了，是一个福气，先知道神迹的真相。然后 道馆研习的比他们高级的，只是后来才知道，然后表示惊讶。释经学者这样分析，经文引申意义就是，在耶稣要建立的新群体里的真正的尊贵，不在于血缘，就是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也不在于地上身份的高低，而是在于是否听从主，是否实际经历他的作为。就像那些仆人就得到这个最先见证神迹的福气，这位创造主自己呢，就是这个新的按照是否顺服神的所设立的新群体的元首。
刚才乐意老师就谈到我们非常熟悉的神迹，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现在就来说说十五千人吃饱。经文在约翰福音6:1-15，那时候呢，在加利利海附近呢，耶稣使五千个男人
吃饱。
现在说的只是男人呢，男人吃饱这个神迹呢，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了，分别是在马太福音14:13-21，马可福音6:30-44，还有路加福音9:10-17。那么约翰福音呢，就记载在6:1-15。五饼二鱼它有个特别的地方，是显出神创造性的供应。耶稣呢，不是把现有的饼分得更薄，而是超自然的使饼跟鱼的数量增多，显出几乎像从无到有一样的丰富供应的。在旧约里正是独一的神，有的时候他会借着他的仆人呢，
先知，
对，先知施行这样的行动。在出埃及记16描述神在旷野供应玛纳还有鹌鹑喂养他的百姓，现在呢，耶稣同样在野地里供应饼跟鱼给人吃，表明呢，他就是那一个供应以色列的主。而且我们都知道他的供应是有余的，还剩了很多呢。约翰福音6:13提到，大家都吃饱饱了，还收拾起来12 懒的碎饼啊。那么有学者认为，到底12 懒什么概念呢？12 懒象征以色列的12个支派，表明这位创造主他要喂养全体神的子民，也要显出他的恩典充足有余的。接下来，耶稣在约翰福音6:35当中，他宣告自己是生命的粮，把这个创造性的供应呢进一步扩展到属灵的层面，不单是喂饱你的肚子，人在他里面不单单是身体得到饱足，更能够得到永恒的新生命，还有真正的满足。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两个神迹，一个变水为酒，还有十五千人吃饱，都是耶稣他去改变那个物质，或者说五饼二鱼是从无变为有啊，代表他是物质的主宰。以下呢，我们不如就谈谈耶稣怎么样把混乱整治为非常有秩序的，又或者把混乱掌控在自己的手上。如果你也听了之前有关旧约的创造，相信呢，你就会知道这是创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了。
约翰福音呢，真的很丰富。我们刚从两个神迹看到质变跟量变。约翰福音也说，这位主呢，他怎么样把混乱变为有秩序，
就交给牧师了，整治一下。
我们来看一个重要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2:13-22，洁净圣殿了。背景呢，当时是过逾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就看见圣殿里有人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等等，他就很愤怒啊，就用绳子作鞭把牛羊赶出去，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责备他们把他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这个就让门徒想起旧约圣经上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么犹太人要求他显神迹，在那个时间底下，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店，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们不晓得，以为是指到实际的店，后来才晓得耶稣是指着他死而复活之后，门徒才明白他是指自己的身体跟复活。因此呢，门徒圣经记载他们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这个背景大概是当时在所谓第二圣殿时期，一般认为呢，20岁以上的犹太男子每年都要交纳圣殿税，用来支持圣殿的祭祀和运作。但从各地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呢，大概常常都需要先把自己携带的当地的货币呢兑换成圣殿认可的 银币，这个就形成了兑换银钱的行业这种的服务。
嗯，
所以呢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就是这种兑换常常被收取很高的所谓手续费、
嗯、
就变成了一个敛财的机会。买卖牛羊啊鸽子本来是方便远道而来的人做献祭之用，当中可能牵涉的不正当的金钱的交易，剥削了朝圣者。而且呢这些兑换跟买卖发生的地点是在外邦人的院，那个是整个圣殿里唯一容许外邦人聚集向神敬拜祷告的地方。按照列王记上8:22-53的记载，圣殿本来是神的居所，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向神祷告的地方，也是吸引那些本来不属于耶和华的外邦人来寻求他的地方。他们可以在哪里向神申冤求赦免求怜悯？所以以赛亚书56:7呢就有这样的记载，提醒当时的神的百姓，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可惜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现在的犹太人却把这块地方作为市场来赚钱，相当于剥夺了万民敬拜祷告神的空间与权利，难怪耶稣这样愤怒。所以这段经文呢，耶稣不只是洁净圣殿，也说到他自己就是真正的圣殿，并且他预告他的受死和复活，这一切呢，其实就是一次从乱到序的创造性的行动，
就是从混乱到有秩序。
对，就像创世纪里神使空虚混沌变成有秩序的世界一样，耶稣他来了，他就恢复了圣殿原来应当有的圣洁与目的，他也宣告他自己就是那新的圣殿，是神与人真正相遇的地方。
阿们。
我们重温了耶稣洁净圣殿，接下来就谈谈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在约翰福音5:1-18，耶稣在安息日必是大池边，医治了一个已经患病38年整天都瘫在那里的人。因为这个医治呢发生在安息日，那么那些犹太人呢就开始逼迫耶稣了。17记下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哇，很大的一个宣告。
对，这句话呢很直接的表明他作为神儿子的身份。当时候犹太人其实也相信了创造天地的神即使在安息日呢依然会维持宇宙的运行。耶稣说他在这也是在做事，意思是他与父一同在做那个创造与维持的工作，这个等于在宣告他就是神自己了。
哇，所以犹太人觉得不得了了，亵渎亵渎。
对，18他们就很激动了，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你越这么说我越想要杀你嘛。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竟然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了。对，所以他们很生气要杀了耶稣。这个其实就是从敌对者的反应反过来去证明耶稣确实与父是同等的，他正是那一位的创造主。安息日是神为我们人设立的日子，那耶稣是神，他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就有权柄跟能力在安息日整顿疾病带来的混乱，也是恢复那个秩序，让人能够恢复健康，恢复神创造时候本身设定好的美好秩序了。
就是人本来就应该有健康的身体，
对，
这是符合创造律。那另外一个耶稣胜过混乱的美好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走在水面上，是约翰福音6:16-21。当时呢就描述了在晚上风大浪急，门徒在海上就摇那个船，心中很害怕。这时他们看见哇，耶稣在海面上走向他们，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于是门徒就欢欢喜喜地接他上船，船一直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从这个记载呢，我们看到耶稣是主宰大自然的，掌管风浪的主，也让人联想到旧约当中神做什么的，分开海水，也是使约旦河干的那一位主啊。所以可以我们这样理解，狂风大浪带来的一种混乱仍然在耶稣的掌管之下，他还可以走在水面上。这里耶稣说是我，原文呢其实也可以说是有我就是的意味。一想我就是，你会想到什么？就是，
神呢，神的自我启示了。
对了，出埃及记3:14和合本就翻成我 是自有拥有，应该是翻译为我就是或者我是。现在说是我，就跟刚才说那个我就是遥相呼应啊，暗示这位行走在海面上的就是宣称我是的出埃及当时的同一位神。上面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在第一章开宗明义的确立耶稣是创造主，亲自来到受造界进行更新创造。我们也从水变酒、五饼二鱼看到耶稣改变物质，接着他洁净圣殿，在安息日治病，走在海面上，就看到第一他能胜过那些搅乱秩序的力量，而且呢还可以把这些乱象转为有秩序。接着就让杨牧师来跟你讲一讲这约翰福音看到神耶稣怎样带来新生命。
重要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到四十五节，耶稣就是复活和生命，这个段落记载了耶稣让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啊，哇，重要的事件。中间有一段很关键的话是耶稣对马大这个姐姐说的，记载在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们来看新罕语译本，这个译本比和本的更贴近原文的意思。二十五节说，我是复活和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26节，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那这里耶稣宣告，我就是复活和生命。耶稣自己就是生命和复活的源头，他与父同为创造主，拥有在自己里头的生命。只有这位创造主才有权柄赐人生命并胜过死亡，他所带来的新创造就是在他里面胜过死亡的复活生命。所以呢，拉撒路这一段经文很重要，是一章。另外呢，约翰福音20章22节呢，哪里就记载这位自称是创造主，他是在吹气，表示耶稣说他要赐下圣灵。回到创世纪2章7节，神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亚当鼻孔里，使他从尘土成为活人。到了现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复活的耶稣同样向门徒来吹气，很清楚宣告你们受圣灵。约翰使用与创造记载相同的这个吹气的语言呢，很可能是要我们看见那位起初吹出生命气息的创造主，如今在基督里再一次行动，接着赐下了圣灵，带来一个属灵的新创造，使新他的人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阿们。
经卷纵横谈，讲解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又跨经卷看一些主题，帮助我们宏观看圣经。好，
可是对于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我了解太少了。
就是嘛，所以呢你是说有些时候你跟不上是吧？
对，是。
哼哼，机会来了。2月12到25号，真道分解一连14天重播旧约在新约栏目。
哇，太好了，那我可以补补课装备好了，继续听经卷纵横谈。
真道分解，
春节期间
与你有约，
一起学习
旧约在新约。
春节与你有约，我们会重播精彩的栏目旧约在新约，目的是一次过连续的去重温有关于旧约还有新约关系的基本概念。为了以后我们继续来听经卷纵横谈打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鼓励你记得春节与你有约要收听这个
旧约在新约。
今天约翰福音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就是创造主，也是新创造的起源。如今他亲自道成肉身，成为新的会幕跟圣殿，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中间。他在水变酒、五饼二鱼、洁净圣殿、安息日治病、平静风浪、叫拉撒路复活等等事上，显出他对物质、继续与生命的绝对主权。最后复活的主向门徒吹气，赐下圣灵，开始属灵的新创造，使人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在耶稣里创造与救赎合一，生命可以重新开始。
阿们。 们给你思考的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刚才谈到的有关耶稣是创造主的经文，哪一段最触动你的心呢？等着你的回应。谢谢你和我们看约翰福音，一起去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